我的这个小女儿啊，今年要上这个 AP Physics。
哎，
因为她两个眼睛直直的，然后你懂不懂啊？我跟丽丽说 ，I'm waiting for it to click 。懂是懂，可是装不进去。你看我们基督徒，你要是讲对了点儿呢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大家也明白。可是我们常常忽略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让这些东西真的装到你心里面的话，那还要用神的话去装。不但是神的话教导我们，是你可以听很多的道啊，你也可以读很多的讲章，可是你要把一个东西真的装到人心里面，到最后你还需要用圣经的话去装。我们老认为从圣经的话能够讲一些道理，把那个道理明白就好了。不不不，你要那个东西真的装在你心里，那还非得神的话不行啊。所以为什么常常传道的人会劝大家要背圣经啊，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读圣经啊，或者我们会说哎呀，这个圣经一读好像神的话进去了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神的话把你要明白的东西原模原样的装在你里边。比如我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太阳系啊，这个几个行星运着太阳转，这个观念其实非常的复杂。地球在自转，绕着太阳转，对不对？那月亮呢，又绕着地球转。月亮有没有自转？月亮要自转。月亮转不转？月亮也
转。
月亮
不转。月亮
不
是转的，
月亮就围着地球。
对呀，月亮是转，咱们就不会看不到月亮那样。
完了，这个你看，我们已经开始糊涂了。反正，但是我们这么复杂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下去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管在哪儿念书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你看见那个模型吗？你要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模型画出来的话，那就很麻烦。对，所以像牛顿他们一开头他就要做这个整个运行的模型。那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？说他有个朋友不信吗？就问他说：“你这个是谁造的？”他就说：“没人造的。”这你要有一个东西把它装在你的心里面。现在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，有一个诀窍，到最后你要把它装好了，好像成为你这个硬盘的一部分，成为你这个人的一部分。那你非得用他的话去装不行，你不能说我懂了，我知道了。不不，你要用他的话去装。但是像这一类的教导比较少，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他就这么说的：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神的能力要成就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那一切良善，这是他讲的话。这个话一讲出来，你心里面就有底了。同样的观念，你要去用别的话去讲，你讲不清楚。所以呢，啊，我们虽然稍微有一点点知道，开始比较有一点方向，可是呢，你还是有一些神的话，你一定要晓得的啊。那这些东西，你得稍微有耐心一点。然后让这些话真的是在你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 click， 你知道吧？能够装上。你看，我们常常说圣经金句，什么是圣经金句呢？就是那些你看了以后会留在你心里的话。为什么留在你心里面啊？因为它有形象啊。但是你再问，往往我们就糊涂了。比如说，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：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读过没有？什么标杆人生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。首先是后面一句话，我们常常就不念了。那我要是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哎，向着标杆直跑，那个标杆是啥？你说答出来的人不多哎，你跑什么？你怎么个跑法？什么叫做基督徒向着标杆直跑？那标杆人生里面所说的标杆就是标杆吗？他这里所说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啊？显然在他心里面，哎，那个方向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如果他是一个同样一个标杆，那应该是同一个方向，我们应该都能够讲得出来啊。这个标杆是什么？照他这句话继续讲呢，这个跑是干什么？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头底从上面底下这个动词是什么？找，找。这个不是一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你晓不晓得，在我们得救以后，神从上面还对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找，对不对？这个标杆是什么？这个标杆就是那个照嘛。但是那个照是什么？你明白这话吗？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。其实圣经已经把它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问下去，光觉得这句话不错。那你再看啊，同样一张圣经，这是在这句话以前啊，这也是很出名的话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什么？得着基督。他是在说什么？他是在说他信主吗？啊？什么叫得着基督？什么叫得着基督？这话讲得真好，讲得真漂亮，可是什么是得着基督？这些话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不会没合上，你明白意思吗？没办法用到自己身上。他不是讲信不信耶稣的问题，绝对不是。他已经信了耶稣，甚至信耶稣都已经丢弃万事了，可是他居然说他有一件事情还没做到，就是要得到基督。什么叫得着基督？这得到基督什么意思？那什么事情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冲力？因为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们是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也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对吧？但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与认识他是你的至宝，这不一样的。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不见得会丢弃万事，更不见得会把一切都看成粪土，也不见得会把从前当成有益的，现在都当成有损的。这个人非常的极端呐、啊，对吧？这个人有点过度极端了、啊。可是这些话与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首先得弄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？这是第七节。接到第十三节，就是前面我们看的，那是一样的话，同样一段话继续讲下来。他现在把所有的复杂的事情变成一件事，就是要向着那个所谓的标杆直跑。那个标杆是什么？那个标杆是神在基督里叫从上头招我们来得的。得什么？得着基督。那这话怎么讲？对啦，所以像这些东西啊，你就算会去想，你想想说，哎，不懂，明天再说吧，下礼拜再说，过几天就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是耐着性子来把它稍微再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底下呢，这个是哥罗西书的，他说我，这是保罗，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，为了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外邦人的教会，哎，神赐给他一个职分，做了什么？教会的执事。他这个执事是干什么呢？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哎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要对一个啊熟悉中国文化、根本不晓得耶稣基督或者圣经是什么东西的人，要能够把一切有关的道理给他传得全备啊，那神特别设立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叫保罗，他是干什么的执事呢？是教会的执事，是基督教会的执事啊，不是某某教会、满福教会的执事，对吧？那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虽然是一个被称为隐藏的奥秘，如今还是不是奥秘啊？如今还是不是奥秘？不是。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是谁把他讲明了？是借着保罗把他讲明了。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执事，把这个从前隐藏的奥秘今天向我们讲明了呢？因为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，就是像我们这些本来跟神没关系的人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 什么叫做何等丰盛的荣耀？听不懂，底下解释了这句话，就是什么？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什么？有荣耀的盼望。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又可以说成什么？得着基督，又可以说成什么？标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上次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还有前面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，你们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，神要用他的能力成就在谁的身上啊？成就在那个羡慕的人身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你的荣耀的盼望，那个叫做你的标杆，那个叫做得着基督。你们稍微有一点点概念，你怀过孩子你就知道了，你总想说他是什么样，然后等他真的出来了，那个就成了你的了。我们现在基督徒啊，被简化成一些进天堂的人，其实不是啊，其实那个叫做得救，还有一个上头招，那个招是什么？那个招是什么？用我们自己的话大概明白，就是尤其你为什么你看见说啊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，然后你马上就晓得什么叫做神的形象神的样式。耶稣为什么要成了人的样子？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该有的样子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是找不出缺点的，他那个样子不是长得很帅个子很高像他们拍的耶稣传一样，不不不，他没有加型美容，可是无论什么人碰到他就会得医治，无论你怎么伤他，他流出来的还是爱，你把他杀了，他流出来的血遮盖你的罪，洗掉你的罪，他从来与父神没有间隔，这个是什么？人本来应当有的形状，应当有的样式。我们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照，但是我们像不像他？不像他。现在你得救叫做从审判里得救，你的招是什么？招你可以说是要像他，可是你再把这个观念和这句话摆在一起，你就明白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什么？有荣耀的盼望。你要祷告主啊，把这个话像那个化疗的药一样装在你里边，把其他一切的东西都给他杀掉，你开始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是有方向的，原来神在我身上做工是有步骤的，是有一个所谓最终成品的。你如果走得对，那个最终成品会慢慢慢慢的显出来。希望我们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制作能够更丰富一点，而不是像那个强盗一样，就是在乐园里面那是相当贫穷的。他把我们留在地上有心意的，那你再往下看，这个是约翰一书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这个话懂不懂？懂，对不对？对，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我们就说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不会去想说还有一个所谓将来如何的问题，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了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。他的意思不是说将来你就不是神的儿女，而是说除了神的儿女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盼望。但我们知道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字，他不是说但我们相信呢，他说什么？但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一起念了，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。你看见这句话怕人不怕人？什么叫做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？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主对我们有一个向他的要求，有一个向他的期望。对于一个教会，不管你这个教会人多人少，多大多小，他要你装饰整齐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新娘装饰整齐预备见新郎一样，那个叫做主若显现我们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必须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那这个话我们有点听不太懂啊， 是不是？这个是怎么叫这个因为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必须要与他面对面，你要跟主站在一起，他对你有个要求，你要所谓得见他的真体，与主面对面。主若显现，你们必须想他。这话很重的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他底下说什么？凡向他有个指望的，就怎么样？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个洁净自己，还不是说你自己觉得洁净了，就你对自己会有一个极高极高的要求。那凡对他没有这种指望的人，就干什么？哎，他就在这等着上天堂。他觉得做基督徒这样也很好，没关系，我有平安喜乐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可以了。明白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吗？这些话一直写在圣经里面。那你再把这句话和第一句话对一对，对得起来对不起来？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那个奖赏是什么？哎，那个奖赏，那个招，就是这个指望，就是这个有荣耀的盼望。这个有荣耀的盼望是什么？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洁净自己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没有慢慢开始明白了？这个话需要让你睡不着觉，需要让你早上起来你就想到这件事情，需要让你天天看就发现说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需要让你开始着急了，啊，你也需要看见有多少的基督徒啊，固然他是死了，固然他也到主那里去了，可是他预备好了没有啊？没有预备好。就我们还有一句名句，不是保罗这样讲吗？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还有什么？当跑的路怎么样？我已经跑什么？哎，跑完了或者跑尽了。但是你问基督徒说，哎，你的当跑的路是什么？啊，不知道。你跑了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他一死，我们就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了。就常开玩笑，那个棺材里的人，他硬爬起来说，没，我还没跑完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儿。但至少这个就是那条路，这个就是那条路的终点。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，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话，它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，可是你要是不去注意，你可以天天读圣经，这些东西跟你怎么样，就像我小女儿讲了一下，懂是懂，但是没有 click。 那你再看啊，这是约翰一书，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，虽然是如此的清楚，那个标杆啊真的是如此的明亮，可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师在讲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我们常常有人拿这句话呢去大做文章，其实他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看一看，当你读到前面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？前面所说的这个腓立比书啊，保罗所说的这些话，还有约翰所说的话，在你心里有没有分量？有分量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有分量？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恩膏，那个恩膏在凡事上，你因为看见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以后它必定影响你的一生。你不敢再随便，你也觉得自己不敢再浪费时间，你不用别人再给你提醒什么，这个叫做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，而不是说啊，我里面有个圣灵了，以后我什么都知道，对吧？今天早上他跟我说这个，明天晚上他跟我说那个，不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。什么是恩膏的教训？就是像这些圣经的话，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，就像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一样，当它被造出来在你脑子里摆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对的。现在再有人造一个不一样的模型，尽管你知道的东西不多，你还可以告诉他这个不对。比如说假如地球的轨道不是椭圆的，或者地球的轴不是倾斜的，你就告诉他这是不对的。 那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看见。可是那个模型让你看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模型呢，这是很难懂的事情。一样啊，这天上的事情，建筑的事情，这很难懂的。可是你读，居然在里面能够开始 click， 为什么？有个恩高在指教你们，这个恩高的教训，你要按这个教训住在里面。就像我们上次在讲，羡慕，这是圣经用的字。你开始注意到我们大家有一样的羡慕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，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方向，对不对？但你到底羡慕什么？还要用他的话讲，就是我刚刚开始给你们念的，讲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如果教会里边是这样一群人，那个主必定活生生地住在他们中间，这个就是神迹启示了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东西。其他一切的事情是绕着这个中心来的。为此培植你们的就是神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怎么耕种怎么建造，哎，这些话讲得非常在核心里面，对不对？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什么叫做这样？就是你不照着这个样子的话呢，主显现你会干什么？害怕。你与主面对面你会做什么？你会惭愧。这是主给每一个基督徒一模一样的呼召，这个叫做蒙召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因为有许多的人没有往这个方向预备，有许多的人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里，对吧？就像医生跟老潘讲，这个东西你赶快进去，赶快开始治，要不然你就没命了。老潘为什么会去治？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当真。要是医生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，我不认为我有病，我不认为这东西要我的命，我就不会去吃这些药。一样的，这个话是非常准确的，不在乎你说我到底懂不懂，你那个懂，你那个知道，能够看见，在心里面有震撼有提醒，那个就是懂了。剩下的事情就像我们上次讲，你得签字啊，你签字主一定在你身上做。你说主啊，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你，我实在是太不像你了，求你帮助我向你。你觉得主会不会回答你的祷告？他肯定会，那你的好日子大概就完了。